知道我救主活着，他必再来，全地都要尊崇。我深知道他赐下永生，恩典和全能都在他的手中。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同心合意的为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时间，你召集你的子民、你的百姓来到你的圣殿。我知道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你，无论是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何等的悖逆，我们生命是何等的黑暗，即使在今天信主之后，主啊，我们常常还是被我的老我去捆绑，常常被我们的老我去指使，去陷在各样的罪恶和过犯当中。主啊，谢谢你，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遗弃我们，你也没有放弃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就借着父神的旨意，借着他无条件的拣选，也借着2000多年前神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也借着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献上他的生命，也借着他3天之后他复活了。主啊，谢谢你，你有一个整全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和蓝图，就是借着这样一份的救赎的恩典，去拯救了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都是靠你的恩典活着。我们不但靠你的恩典得救，我们也靠你的恩典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过去是靠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要靠你的恩典，我们明天还要靠你的恩典。主啊，愿你的恩典成为我们生命真正的力量，也让我们常常去思念，也常常去感恩你这份的恩典居然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并不比身边的人更好一点，我们并不比身边的人做的坏事少一点。主啊，我们都没，我们跟他们一样，按照神你的公义，我们都应该是去到地狱，都接受了永远的沉沦，就是那火湖的考验。但主啊，你居然去，你的恩典去领到我们，去拯救我们，我们就应照这份恩典的缘故，我们愿意去献上我们自己。罗马书12:1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当献上自己当做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以弗所说4:1说，你们既然蒙召，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主啊，求你在这一刻让我们去思想这份恩典，纪念这份恩典的时候，我们才有力量去过合神心意的生命，和每天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主啊，愿主你的恩典成为我们真正的力量。主啊，你们应许我们生命一帆风顺，也许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你告诉我们，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今天哈巴谷先知在他的书里面也发出同样的感慨，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公平，没有公义，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的黑暗，那么的堕落，神你在哪里？主啊，愿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你话语的启示，得到你话语的力量，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单单定睛在永恒里面神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祝福，我们就有力量可以去面对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挑战。主啊，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每一天 的道路。主啊，愿主今天你赐福神你的仆人，为你做话语出口的丈夫道牧师，愿他站在讲台上被你的灵去充满，被你的话语去充满，他所思所想都是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去解开，可以去发出亮光，可以去照亮你的子民，照亮你的百姓，也可以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我们就不再惶恐，也不再疑惑，我们充满信心，充满力量去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主啊，愿主去祝福你的教会，去带领我们今天教会所有的事工都合神你的心意，所有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服侍的心都是出自于你，也是甘心乐意的，愿由此你去喜悦他们所做的一切，去祝福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求主你亲自与今天普天下奉你的名聚会的教会同在，你的灵也充满他们，无论是他们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即使在中国同样有很多面临逼迫，可能不像我们这样能聚在一起的弟兄姐妹，也求主你亲自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无论在哪里，无论有多少人聚会，你的灵都充满他们，你都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可以去享受与神你同在的一切的福乐也和一切的祝福。主啊，谢谢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我们的弓箭的焦套仰望在你的手，愿主亲自与我们同在，也赐下你的灵，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有谦卑和顺服的心，我们愿意听到也愿意行道，如此我们就可以称呼为神你的门徒，称呼为神你的儿女。谢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也感谢你听我们以上不会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一起来读哈巴谷书第二章一到二十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哈巴谷书第二章，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口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他对我说，要对着我使平民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
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
加勒的人都好自满，信不正直，没一人因信得胜。
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
这列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足以自相思大多？我在家的里人，你们那边不足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饭口，要到几时为止呢？
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
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民城中一切居民实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
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
你图谋建筑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其命。
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
以人血建成，以卑劣利益的诱惑了。
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
人使耶和华荣耀的日数少，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
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祸了，显出是谁的有何的你呢？耶和华右手的泪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沙哑的羞辱。
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的居民实行强暴。
雕刻的偶像，人将他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 师父，知道者即报这假发偶像有什么益处呢？
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呢，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
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
八股书啊，哈巴古书这个书呢确实是比较厉害啊。我们说我们在读哈巴古书要注意两种心态哈。一种心态是什么呢？一种叫若先知化的心态。若先知化的心态是什么概念呢？认为国家所面对的问题，民族所面对的危机，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与我无关，我最好躲得远远的，我不想做任何的看见，我不想发表任何的看法，因为这个我是很渺小的一个人，我回避这些事情。轻一点来说，我不想烦恼；重一点来说，不要给我惹来另外的祸患。这种弱先知化的概念，就是说我难得糊涂，我糊涂一点，我可以不管这些东西，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第二种叫强先知化的东西。先知化什么概念呢？你看哈巴谷你会觉得什么呢？哇，哈巴谷怎么有这样的问题呢？上帝一定是公义的，上帝一定是要审判罪恶的，耶稣基督带来一切问题全解决了，这个是对不对？永远是对的，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明白，他说我们比先知厉害，先知有这个问题，我不会有这个问题，先知有点无病呻吟，先知有点愤世嫉俗，先知有点太政治化的东西，这个也是因为你没有达到先知的境界。我们要注意两种极端，叫弱先知化的一种心态，就是我们能够回避现实问题，去让自己回避现实，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反过来呢，我们强先知化的问题什么呢？就是要行侠仗义，我要自己去解决罪恶，上帝好像有点慢，上帝好像不出手，那我没有办法，我求两次三次上帝不出手，我要出手了。这种强先知化的，那我们用来圣经辅导课是怎么辅导呢？永远是对的。让你用来找你问问题，讲到社会不公我们不谈啊，这不对，一定要谈。谈以后就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真正明白什么。我们辅导中上帝会带领你的，基督带来一定解决所有问题，所以你就忍着吧，忍耐忍耐忍耐，无论在生命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忍耐就好了。因为上帝一定是公义的，上帝一定来审判罪恶的，而且你说的应该是对的。为什么？基督带来一定是一切的罪恶在他面前全部废掉，全部隐藏不住，全部被追讨，你知道吗？这就是约伯记里面约伯的三个朋友对约伯的安慰，都给约伯带来的是安慰人，却让人更愁烦，没有解决问题。哎，你说我讲的是对的，基督带来一切是公，罪恶一定被审判呢，公义一定彰显呢，这话永远是对的。因为基督带来，无论你多么的隐藏，你多么的犯罪水平很高超，你一定被抓住的，一个都不会漏网的，现在会。所以我们你发现这个时候你看给基督带来的辅导都是错误的。一种是回避现实，回避政治，回避你在经济上面对的危机，回避你精神所遇到的很多的迷茫疑惑，你难得糊涂。第二种是我们用圣经辅导学的观念甩出几节经文，你永远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无论你在现实问题下怎么做，我不跟你感同身受，我只是甩出你这几个属灵的概念给你，你就好好的学习，你就成功了。这个都是没有理解到先知哈巴谷的他做一个真实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被神所训练的他的子民。他看到罪恶，他不是回避罪恶，但是他也不是行侠仗义的去解决罪恶，他知道他不可能，所以但是他却用他的自己上帝给他的恩赐，在他的这个生命中他尽他的本分。所以我们要看到哈巴谷书，我们要注意呢，我们说我们要看第一章，我们说先知的疑问，大家注意。所以你听完第一章的时候，你有急躁是正确的，证明你身临其境了，你真的融入到先知的那个思想里面。为什么我发现我们很多读先知哈巴谷第一章，要么读的很冷漠，第一章先知哈巴谷的无病呻吟，哈巴谷的这个疑问简直是太肤浅了。 我根本轻看这种他的疑惑，我根本没有急躁的感觉，哈巴狗怎么能有急躁的感觉呢？这个不行，你马上就可以，如果你是在哈巴狗下面，你马上听我第一章，你看过哈巴狗第一章的急躁，你会你马上就把哈巴狗招过来训一顿，你怎么能这样呢？哈巴狗，你是神的先知哦，神的仆人哦，怎么会这样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哎呀算了，你不应该管，太激进了，结果你不应该说出来。反过来说呢，哎呀哈巴狗，你这个问题是我也知道，但是问题很容易解决嘛，三句话教导他回去吧。为什么？因为哈巴狗发出的那种呼声啊，你真正去用心去体会，我告诉你痛彻心扉。你知道为什么吗？中国话叫爱之深恨之切，只不过他没有恨，他也不敢爱，他深切的爱他的爱表达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深爱那个国家，你深爱你的祖国，你深爱你的人民，你跟他一起哭泣，这是跟你骨肉亲人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对待，你感同身受，你怎么跟他们一起哀哭？这个你要体会的。但是确实在那个漫长的等待当中，为什么？上帝，我知道你是真的，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上帝难道只是未来的神吗？上帝只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要解决问题的上帝吗？哈巴狗是不认为这样的，绝对不是推到未来，上帝一定在未来完美的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但上帝难道在今生里面让我们看不到他的公义吗？这是先知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体会一下，好好的把哈巴狗书第一章放在主的面前去读，你要为先知哈巴狗的他有事，他有疑问，他有急躁的祷告，但是他有信心的疑问，这是今天你我全没有这个疑问了，这个就读错了。好像读完哈巴狗第一章你很清楚，你很平和，这不正常，不正常。弟兄姐妹，读一卷书要理解那个这卷书信的那个内容，那个先知书哈巴谷，我们说这个问先知第一问是神为何容大容忍犹大国之罪行，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你的国家，弟兄姐妹，这是你深爱的祖国，为什么上帝容许一个国家好人倒霉恶人得失？这是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没说嘛，阻挡我信主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不能进入神的国的最大的拦阻，但是我就是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好人的倒霉的恶人得势？这是我经历六四的时候，已经把我起诉到检察院的时候，我最大的痛苦。为什么？为什么？好了，上帝第一答，神必不容犹大国之罪行，一定不会。而且这个人，当然我知道，因为基督再来嘛，基督再来上帝一定审判什么犹大国，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很危险的。而且什么呢？因为上帝相信，神让先知道，不但我基督再来一定彰显所有的公义，但是你知道吗？大卫说的，我若不行在活人之力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已什么丧胆了。所以这好，马上神给第二个问的，好，先知第二问，神为什么容忍巴比伦之暴行？来了，神说我马上要行动，我已经在工作，我早就在工作了，我早已预备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要兴起，所以那个时候巴比伦正在兴起，还不强大，那时候亚述帝国更厉害，因为北部的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掉了，巴比伦在悄悄的兴起，他将要毁灭犹大。这个不是基督再来，而是说我要速速的成就了。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所以第二位，神为何认为巴比伦好？我们说，如果说犹大国是一个罪行，巴比伦是什么？暴行。为什么？你让一个更残暴的，他不说是我祷告了，你听我的，终于听我祷告了，你要彰显你的公义，你要来惩罚犹大国，那是我的祖国，你知道吗？我们不能回避，弟兄姐妹，他是爱国的，但他爱国不代表他没有看到他国家的罪恶，不代表他不揭露他国家的罪恶，但是他不是靠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国家的罪恶，这是我们解决不了的，明白吗？ 这就是又什么问题？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面对不公正的时候，你必须有感受。你要理解的，正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那种感受，你真的好好去感同身受去理解。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昨天我得到个好消息，前面我给带到的，被关在看守所的那位姐妹和她的儿子，正好35天的时候，妻子放出来了。昨天他们告诉她放出来了。她的丈夫为什么从江苏半夜到广州来跟我见面？我第二天要讲到，但没有办法，我认为我不能拒绝他。夜里1点钟出去跟他见面，谈到3-4点钟。我跟我妻子答应说，3点钟还是2点钟啊？如果不回家，你就打我电话提醒我回家。我怕我不好意思拒绝跟那个弟兄在一起谈话，但是我必须要拒绝，不能影响第二天的讲到。但我在那里还是控制不了，3点钟走不了。为什么？一个妻子因为做基督化教育被刑事拘留已经30天了，而且说请了律师，公安告诉他说可能放不出来了，要已经准备起诉到检察院了，可能要判刑，非法经营罪，他说2到5年徒刑，这个丈夫坐不住了，半夜坐飞机到广州，害怕跟我讲话，在电话里怕不安全，几次约我换地方，这个感受你能感受到吗，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说，哎呀，感谢主了，主会看顾你的，交给主了，主是无所不在的。可能那时候我没办法这样的拒绝他。见面，终于谈到4点钟左右，我妻子打一次电话给我，我说我尽快回家。但我跟弟兄默默的两个坐在麦当劳那里面，我说我理解你，我当然不愿你的妻子坐牢，因为他毕竟没做什么违背国家法律的事情，我会一起来为你祷告，我们一起来解决看看神。我当然如果万一真的去神经让他坐牢，我们就接受吧，但如果我们尽可能呢把他能够从看守所里面先把他放出来，我们感谢主，尽量让我们的妻子孩子不要被判刑，因为毕竟孩子24、5岁的大儿子，我们不希望他坐牢，监狱真的不是一个好地方，所以感谢主。我们就知道面对这个国家的这个罪恶，我们确实，如果你真的是当事人，你就明白其中的感受。我们说为什么当事人爱好了，现在我们说这个国家把揭露犹大国的罪恶，并不是不爱国，是爱国的表现，你知道吗？其实当耶利米到后来到耶利米书，你就明白了当时神怎么说，巴比伦要侵略犹大，要把犹大国掳去之后，它是一个什么概念？投降巴比伦的人就得保全性命，抵挡巴比伦的人，他就要失去他的性命。当时耶利米被称为卖国贼，你知道吗？啊，很有趣哈。这个礼拜呢，上个礼拜我去剪头发哈，15块钱剪的头发，我那剪，结果我这个头发剪了，我妻子回来都不习惯了。陈阿姨说什么？第一次看到我什么？我得说一下汉奸头。我笑了，我说也许神让知道我要剪哈巴狗书，结果把我头剪成汉奸样的。其实剪我不高兴，因为他剪短了，我没有再恢复长了。剪长我再剪短一点可以。他把头嘟嘟嘟嘟整个吹掉了，吹掉了再剪，因为快嘛，快剪嘛，就剪短了。哎呦，我说能不能够，好像还原不了了。那感谢主啊，就做汉奸吧。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哈，并不是说我要希望怎么样。还有什么概念呢？诸位，你知道没有？哈巴谷说是你来惩罚犹大国，是我祷告来的。但是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这个国家呢，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那个国家是最罪恶的。我的前辈越拿本来早就看透的神要惩罚，看到巴比伦要厉害，加利利亚起来侵略我们犹大国，所以我早就不想去警告尼尼微人了，我跑了。哈巴谷他那越拿什么概念啊？巴比伦他兴衰他灭亡关我什么事啊，我走，我不但不愿意他们得救，他们就被惩罚，那么关我的事。那神就把他抓回来了，知道吗？每个先知被神带领的那个经历，你真的理解不了，上帝那个心好伟大的。哈巴谷为他国家的罪恶伤痛，为他的国家的罪恶。好，我们来看看到这里来，结果那神终于垂听他的祷告，怎么样？说我要让巴比伦人来侵略犹大国的时候，他先讲了一个他们来之后他这个国家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强暴， 结果呢，哈巴谷说，哎呀，怎么能这样呢？你听了我的祷告来惩罚犹大国，但是你怎么用更残暴的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大国？这个他再一次的痛苦比第一次痛苦还厉害。你为什么，为什么让更强暴的民，更罪恶之民来刑罚那些不那么罪恶的也是犯罪的我的国民呢？还理解不了。答案里一句话，上帝公义迟早就审判所有人的，这话永远是对的。但哈巴谷不是这样，他要什么？他晓得既不是脱离现实的，也不是自己要去什么用自己的超现实主义来解决精神我面临的难题。这基督徒一定要注意的，我们有时候太现实主义，我们有时候自己去用血气解决我们人生遇到任何问题，就越解决越糟糕。反过来我们是超现实主义的，我们回避，回避有两种，一种悲观，悲观的现实主义是什么呢？我们一个小民没有用的，我们最好不要发生，我们忍气吞声，苟且偷生，得过且过。反过来一种叫强，叫极尽的超现实主义，上帝会看顾一切的，上帝的公义会审判一切的，阿们，结束，弟兄姐妹回家吧，平平安的去吧，上帝赐福给你们。结果你带着更多的痛苦走了。约伯就是这种痛苦，先是哈巴谷是这个痛苦，以利亚是这个痛苦，约拿是这个痛苦，但是上帝要帮助他们解决痛苦。好，我们要看第一，好，第二章我们今天要讲的先知的受教，就是忍耐的祷告，信心的受教。好，这个我今天要讲呢，我们等一会儿讲这个哈，就是讲什么呢？要讲等候，我今天要教大家等候的秘诀。然后呢，先知等候里面，我今天只讲一到三节经文。只讲一万一到三节经文，我担心我二到三节不一定能讲得完，讲不我就收下来，我就不讲了。不要看好，然后第三，然后当然下一个第三个礼拜我会讲讲答复，这个时候我才讲什么？才讲一讲巴比伦灭亡的宣告及巴比伦灭亡的原因。这个不要抽象，一定具体的，一一的到来，我们不能回避的。这个是我们要讲的一次。紧接着当然我们第三章是先知，先知的凯歌，得胜的祷告，得胜的祷告也就信心的凯歌，祈求祷告之曲调，祷告之目的，赞美真神的威容和他信心的顺服。好，我希望弟兄姐妹，我承认我在准备哈巴谷说每一章的时候，我自己要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没有人打搅，一个人坐，大概我那天一个人坐了六个小时。我并不是准备，我不是在准备这个内容，我在准备我的心情。为什么？为什么？我想一想，先知那个时代，跟我所处的时代，有什么区别？弟兄姐妹，今年暑假因为我做研究手术，我没有去外地。还有一年暑假我没去外地的，第一次是因为四年前，这是什么时候？学校在暑假之前被查封的那一年。我一个暑假没有离开广州，我知道不离开也没什么意义，也做不了什么，但我非常痛苦。我走也不是，我不走也不是，我知道我待在广州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不待在广州我实在没有心思再去转宣。为什么？为什么偌大的广州市竟然没有一个可以发展我书桌的地方？我很痛苦。就像蔡元培在一百多年前赢的时候说，偌大的北平放不下我一张书桌。这个怎么会，这个世界怎么会这样？很难理解。弟兄姐妹，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姐妹，有机会你跟那个将来的拉崴的那吴姥姥弟兄，我再邀请他过来跟他聊聊天。就因为说了一句话，说毛主席也不都完全是对的时候，一句话做了十八年牢，你知道吗？在监狱里面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时候，那个感受什么感受？弟兄姐妹，就因为一句话坐了十八年的牢，然后坐完牢之后平反了，终于平反了，不错，搞错了出去吧，十八年牢坐了，好，每天赔你一块钱，不简单哦，一天赔你一块钱，一算十八年不少钱哦，三万多块钱哦，哇，文革刚结束三万多块钱不得了啊，高兴了，至少我十八年换回来三万多块钱。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当地领导找他谈话了，欧保罗先生，我也没代表政府慰问你，坐了十八年牢是我们搞错了，有点冤枉你了，文革也平反了， 很抱歉，对不起你，政府赔你3万多块钱，感谢主，党和政府多么的爱你，但是请你考虑到政府的财政问题，就这个钱要政府财政来赔你的，你让我们当地很穷，对不对？所以决定3万多块钱都赔你3000块钱，可以吗？开心的谦卑的请求你原谅我们吧。哇，但是这个弟兄傻了，他不知道怎么办，拒绝吧又觉得是政府，哦，拒绝政府你找死吗？好不容易你出来了吧，你不接受吧，他很痛苦，你接受吧，很痛苦，你知道吗？弟兄，你跟他聊聊天看看。最后他说我不接受了，啊，马上那个脸就不变了吧，你怎么不体谅党和政府的需要呢？马上脸变了，好，你3000块钱不要，你1分钱都没有了，我们走吧，带着他的下部下就走掉了。他在家里痛苦了，睡不着了，人生很痛苦。后来到北京上访，刚到北京城就被抓到了，遣返回家。还好第一次跟他买了火车票回家了，他不行，第二次继续上访，再被抓到，你已经被遣返过去，怎么又来了？这次连火车票也没有了，回去弟兄姐妹去聊一聊，他在火车上你知道吗？没饭吃，饿的饿昏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又要面子，不好讨饭，最后终于在火车上交了一个好朋友，是一个讨饭的小男孩，就帮他去讨饭回来。他拿着小孩子讨饭还不好当面吃，躲到一个角落里边，让小孩讨完饭要送到角落里边给他吃，吃完饭来出来，他觉得好没有尊严哦。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说我们最基督徒，我们要是我们看不到希望，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讲我们怎么看到希望。我们要今天要看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这个我上次所讲的这个概念，就是先知为中的犹大国的罪行，你要明白这个国家的罪恶是病入膏肓了。弟兄姐妹，你要有使命感，你要有责任感，你要为你的国家祷告，你不能糊涂，你不能是非颠倒，你也不能回避是非。弟兄姐妹，不要回避是非。当然我们每个人每个人的看法，我们每个人的感受，我们可以彼此的尊重，但是一定要有不同程度的，你每个人不同的知识层次，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理解程度，没有关系，你对国家的罪恶理解的也不一定到那个深度，也没关系，就按照你所理解的那个深度去献上你的祷告吧，开始尽上你的本分吧，你就按照你所影响的那个范围去表达你的憎恶罪恶的那个心态吧。好，这是第一答，神必不容忍犹大国罪行，这个我们很快已经讲完了，这个我们讲完了，上帝必不容忍犹大国的罪行。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犹大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暴，是残忍暴躁之民，他们是无为无可为，任意妄为，他们也骁勇善战，势不可挡，他们强暴行事，掳掠成群，他们藐视君王首领和一切保障，战无不胜，攻无不取，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残暴有罪。我们说加勒底人，我告诉你，席卷闪电战，大家听过闪电战，大家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明白闪电战吗？苏联跟希特勒的那个战争，我们到时候再讲，下个礼拜会下下次我讲这个，稍微讲讲第二次加拿大的那些很厉害的那个例子，跟那个巴比伦跟侵略犹大国就是方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个战争，都不是偶然的。这个世界的没有心事，最近我正好个人领袖在传道书，我正在个人领袖传道书，日光之下并无心事，过去发生的现在还会发生，除非基督再来完美的解决问题，否则你有我在这现实中没有人能够回避现实的他的生活。好，下面呢我今天要讲什么呢？讲第二章啊，这个我们讲好，第二问里面神下，好，这是第二问，神为何容忍巴比伦之暴行，为什么让那个更邪恶的民族和国家来掳掠犹大国，为什么？有，这是哈巴谷的一个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暴虐之民来掳掠你的话，你有好下场吗？预示了一个更大的灾难， 你们弟兄姐妹，从苦难来讲，犹大国充满了罪恶，内忧没有外患厉害，内忧还可以苟且偷生，内忧国家的灾难好像我们可以忍着过日子，至少没有大问题。但每次所谓的大乱到大治的时候，一次战争的爆发所带来的危机当然是民不聊生，大家都中国经过了，清朝政府昏庸无能，老百姓从当权者到老百姓最多吸大麻吧，吃鸦片吧，至少国家还维持着。结果辛亥革命之前，大家不说神就透过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洋枪洋炮把那些在麻木中还自以为天朝大国的在那个美梦中惊醒过来，你知道吗？中国人承受更大的痛苦，你知道吗？八国联军的侵略，紧接来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之后，结果军阀割据，其实都是很痛苦的，硝烟弥漫，国家败亡。紧接着大家就知道更痛苦的战争，日本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这都不是我们所愿意的。为什么？为什么你让更残暴的民来惩罚那个还不那么败坏的民？中国人就是这样说，就是没有外侵的时候呢，中国人好像很团结，中国人就是你争我斗的，你搞来我搞去的，好像呢一有外国侵略了，中国人好像异常的团结。犹大国是这样的，每个国家都这样，人性就这样。好，今天我跟大家讲什么呢？神开始怎么回答的？这个有答案吗？神刚才怎么回答的？我们要看什么呢？哎，这里我的 PPT 这里漏掉一点，对吧？好，没关系。先在等候里面，我跟大家讲什么呢？大家注意了，哈巴谷在第一章里面，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这里边我们看到先知，好，我要什么呢？我先不解决这个问题，请大家，刚刚我们看到七篇七十三篇在等候神当中犯了一个错误，是什么错误呢？在七十三篇第十六节，刚刚阿高弟兄读了那个七十三篇一到十五节，我们不再重复读，就是为什么在七十三篇这个诗人说为什么他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为什么七十三篇里边一到十五节就是为什么好人倒霉，恶人得势？诗人同样的有这个感慨，为什么甚至那些恶人在肉身里面好像没有遭到报应？最典型的就是，好像这些邪恶的人、低胆神的人在世上挥翻腾达。好像根本没有公义的彰显，而那些敬畏神的人，那些善良的人，却处在一个最痛苦的生存状态里面。为什么上帝你不管？为什么上帝你任凭这些事情发生？结果到了在七十三篇的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说，诗人到了十五节的感慨之后，他发出一个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序为难。世人也努力想从自己的理性，从自己的目光来想一想，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乱套了，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黑暗，为什么黑白颠倒，律法放松，好人倒霉，恶人得势，为什么？错误的等候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是凭着自己的理性来思量，这是第一个号，大家注意，这是我刚刚讲的，这是七十七篇七十三篇十六节说的。对，我们知道，当我们遇到问题，我们有两个错误，一个错误什么呢？以凭着自己的理性来思量，这是第一个错误的等候。这种等候好像没有电池了，对不对？好，这种等候是没有答案的。还有一种，当然更肤浅的是什么呢？是以眼见为实，以自己的眼见为依据。来衡量这个世界的不公，你还没有答案。我跟他讲呢，你看到你国家的罪恶，看到政治的黑暗，看到法律的黑暗，你要凭着理性去思考， 为什么？为什么好人倒霉，恶人的事你有答案吗？没有人能够回答你，哲学家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走入教坛的原因。30多年前我经历6次的血潮，我整天被连夜的审问，车轮战的不让你睡觉，不停的折磨你。公安怎么说？你忘记了要交代，没有忘记了要交代。你知道那个折磨吗？坐在那里想啊，想不通啊，呼天抢地的，要死要活的，一会儿就拿起枪来跟他们干。第二个情况什么呢？我就算了，我不活了，活在这样没意思，不如自杀算了。这都没有问题，都解决不了的你人生的问题。所以在那种当中，这就是当你凭着自己思量，当你以自己眼见为依据的时候，我们会没有答案。为什么？为什么？来，请我好，没关系，我跳过来啊。我们先好，那我就看大家什么呢？看到这里，就是说，如果我凭我们的理性来思想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这里，这里我给大家给我们讲需要生活原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当我们先不看上面，我们先看下面。但从人的眼光看，人生会带来什么呢？我们会带来幻灭、失望和惧怕。你发现没有？当我们面对，尤其我们是一介小民，知道吗？当我们面对国家的罪恶的时候，面对政治黑暗的时候，我们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什么？带来就是狂躁的，我要行侠仗义的，我要去伸张正义的。第二种要就是我惧怕，我苟且偷生。我们炸不了这种两种观点，是不是？你看，当我们从人的眼光看人生的时候呢，我们是幻灭的，是失望的，是惧怕的，你是不是？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凭着自己的眼光，以自己的思想来度量这个世界，以自己的目光来思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以为什么在诗篇第73篇16节说？我思想怎能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是细为难，弟兄姐妹，我们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的眼光看人生。好，那么从神的眼光看人生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怎么去带来心、望、爱。这个，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说的：我们如今长存的有心、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哎，怎么来的？怎么来的？今天我会告诉你怎么来，怎么来，怎么能够从神的眼光看人生？等会我跟你讲。我们用再来看哈，哦，我们看哈，用理性来回应会有什么结果？用理性来回应我们所面临这个世界的不公会有什么结果？这还是眼睛看的，我们用人的眼光看世界。你达到的什么是幻灭，是痛苦，是绝望。我们来看看，好，我们以理性回应这个世界罪恶，我们会怎么样呢？是什么？冲突的。是什么？是焦虑的。是什么？是怒气的。你看到没有？你发现没有？这就是这样。当我们凭理性回应这个世界的罪恶，对待国家的不公，对待外出侵略的不公，我们带来的是冲突，是我们内心的冲突，是焦虑，是怒气。你知道吗？现在香港人就面对这个问题。我坦白跟你讲，香港现在你看非常混，非常混乱，对不对？我不知道有基督徒里面，但大多数不是基督徒，他们什么只能带来冲突、焦虑跟怒气。政府是如此，就是政府跟老百姓之间开始在这种理性的这种争战当中。互不相让的时候就是这个结果，互相带来冲突、焦虑跟怒气。但是感谢主，我们从神的圣洁来看到，认识神的圣洁，从他的神的品德，神给我们那个悟性来解决我们呢，从神的圣洁这个方面上，神是不改变的，是公正的，是慈爱的，这个是很有趣的。你就开始，神会让你谦卑下来。好了，那也就是你能够解决，不要从聪明。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从人的眼光看问题，啊，不从神的眼光看问题呢？追溯人的根本问题在于 违反了神的原则，违背了圣经的原则，不知道上帝的原则，所以呢，导致我们说生活中有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弟兄姐妹，因果关系，这个你一定要去反省内在的危机。然后呢，我们就明白说中之因会影响意料之外的地方。你不要以为，哎，这个事情我做了好像神用另外一个方法报应你，对，肯定不是按照你所想象。我们认为什么呢？那我多奉献钱，神就应该多让我多赚钱，不一定，不一定。后来你骗了人的钱，神就把你的财产，另外一定有意外损失来报应你，不一定，他可能用疾病来报应你，你不知道的。你骗了别人10000块钱，实际上你得了场病花了20000块，你还抱怨神，神你为什么让我生病啊？我是爱你的，我是你的子民啊。你说，哎，神说你是不是你骗了别人10000块？我骗了人10000块呀，我悔改了，但是呢，我愿意还10000块，你要还，但你不能让我花了20000块啊，不公平啊！往往是这样的。其实神在你所中之因之外，会影响你意料之外的地方，神是不按常理出牌的。有时候按照你的常理，上帝的真理，上帝他的带领，是他是神。还有什么？智慧与理性是有别的，知道吗，弟兄姐妹？智慧与理性是有别的。今天我让大家得到智慧，而不是理性，不是发展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性让我们要么是太温和、太软弱、太认为自己高分链接，反过来就是愤世嫉俗、行侠仗义，这两个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要明白的这个好。所以呢，我们要看什么呢？所以神的圣洁这部分，我们所有的是吧，所有的以神的原则来回应各种处境，这是我们真正要达到的目标。以神的原则回应处境什么呢？是带来忍耐、和平和感恩。这里面哈巴谷书第一章是焦虑的、急躁的，你能够理解弟兄姐妹？你是人，他也是人。哈巴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是神。哈巴谷最代表神来发言，哈巴谷也诚实的分享了自己的软弱跟失败，这是真实的。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神从来没有写一个伟人写他多么好多么好，没有软弱的地方，有怎么会没有呢？但不是横加指责，他会在神的面前学习他的功课。我们祷告，我们祝福，我们去一起的看过。好，我们来看哈，我们看到没？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很有趣的这个什么？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说为什么从人的理性回应神，从人眼睛所看的回应神是错误的，你回应不了的，而且你会进入一个怪圈，你会越考虑越是冲突，越是焦虑，越是怒气，然后呢，你会什么带来什么是幻灭、失望和惧怕。这就是今天你我从世界的角度，从人的理性，从人的眼光看世界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好，下面我们来看什么呢？那今天我给大家告诉一个秘诀是什么呢？来带来正确的等候，正确的等候。第一，注意看这个，我们看在73篇第17节。当然我们先看哈巴谷书第爱丹第一节怎么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万楼上观看。这是这好了，诗篇第73篇17节说，等我进了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哎，这个思想不是我们理性的思想，不是理性的思想，不是刚刚我觉得理性是我凭着自己思想的时候，还有呢，当我用我的眼光去看人生的时候，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想不通。很多姐妹说，我回家我也不灵修不祷告，面对邪恶的现实，我想头都炸了，我也想不通，所以你就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我很喜欢一首诗歌，什么诗歌呢？你要看不看歌词哈，你不看的歌词歌名哈，你会觉得那首歌很悲观啊。怎么悲观呢？主啊，我动也有错，静也有错，不说有过，说又太过。那首赞美诗啊，就是那首歌，就说啊，真的，他说神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不说话吧，你说我不负责任不积极；我说话吧，你又说我 多言多语，我做吧你又说我太激进，我不做吧你又说我是逃避现实。今天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当我凭着自己思想的时候，这是那首歌的歌名，我特别喜欢。我不会唱歌，但我喜欢思想那首歌的歌词，特别好玩。你不看那首歌歌名就觉得哇这个人怎么搞的，真的神经病了，精神病，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那首歌的歌名就一点睛之笔，哦，原来是当我凭着自己思想的时候，你就没有答案，就会幻灭、绝望、思虑、痛苦、抱怨、嫉妒、打抱不平，反过来就是消极、悲观、否定，知道吗？这个世界就这样的。中国的文化也那么冲突的，儒家跟道家互相冲突，也是这样的。某方面他太激进，某方面他又太消极，某方面他又太激进，那方面他又太消极，水火不相容的感觉。现在世界是不是两个极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太自由，自由到为所欲为；以中国为代表性的专制国家太不自由，自由到一个程度，不该说的话你不能说，对，该说的话也不能说，这个不自由。这个世界总是走向两个极端。你别看这个世界的斗争，现在中国跟美国现在越来越危险哈，就是两个意识形态的斗争，真的，一个太自由，一个是太不自由，大家干嘛？大家纠结嘛？大家用理性来对答吧，大家用眼睛所看到来互相找理由吧，来找证据吧。中华民族是多么伟大的民族，互相之中理性来回应，用人的眼光看得见的事实来回应，没有答案的。所以现在香港政府跟香港这些流行的人开始用理性来互相对应，没有答案的。中国大陆跟香港这些游行的人也是用理性来回应，却是越来越糟糕。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感谢主的什么阿巴果来了，阿巴果什么，他站在什么守望所，立在万国上观看，进入神的什么至圣所，进入神的圣所。这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就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很重要，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基要生活原则第七个原则叫成功的原则。一个基督徒的成功在哪里？不是世上的成功，不是你生意的成功，不是你国家的只是发达而已。进入神的什么守望所，站在万楼上观看，进入神的圣所，什么概念？这就我鼓励大家，怎么使你的人生有方向，怎么让你能够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唯一的答案是从神的话语里面赐下你人生的意义。当然我讲的不是一方面哈，不是只看政治有关系的，只看跟什么跟那个解决社会不公平解决问题的那些内容就好了，不是的，全备的。这就为什么鼓励弟兄们个人灵修的重要性。基督徒你如果没有个人灵修，你不要你上讲台讲多久都假的，我告诉你，是的。如果你没有个人灵修，你不要骗人，你做个讲道人，你每天没有，说句不好听话，你没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或者至少一个半小时以上的跟神亲近的时间，你上来讲道你很危险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讲，为什么你讲得这么好听，已经败坏了。一个传道人，一个讲台上的事工的，任何你是牧师长老监督，你每天连一个小时的圣经都不读，你还敢讲道，胆子好大，就这个问题，我们胆子好大。一个基督徒主日竟然可以随便不做礼拜，你胆子好大。一个基督徒竟然可以随便的找个理由不参加查经，你怎么能够成长？我不相信。这就是每次我们进入守望所，站在万楼上，进入神的圣所的概念。我们今天不是去到一个圣殿，明白吗？不是你今天住在这里。我们还是什么呢？基督徒每天就什么，想用各种的途径让我去领受神的话语，明白吗？就是我经常，我们来讲到这个是基本的什么，我们说经常告诉你们抓住圣经的五种方法是什么。 我们青少年团体也专门学了这个，告诉孩子们一定要想办法什么，要听到读经研经背经默想，一定要全背的抓住神的话语，一定要用尽你五个手指抓住神的道。所以我们不是顾此失彼，不是强调个人灵修就否定了听到，也不是强调听到就否定了读经，不是强调读经否定了背经，不是强调背经就否定了默想，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想怎么去抓住神的话语，用尽一切可以用的方法。所以你都是重要的，听到很重要，查经查经小组很重要，背诵圣经很重要，自己研读圣经更重要。但所有的听到读经研经背经要配合什么？默想，默想，所有的都要默想。我们是听了道就忘记，但是听了还觉得还挺过瘾的，还可以 被激发一下，回到家里不到半小时就没有了。老基督徒最容易犯这种错误，老油条，我们已经习惯了，对圣经已经麻木了，圣经我已经读了几十遍了，这个道我都听过很多遍了，对我已经没有什么震撼力了，你知道吗？基督徒成功在哪里？我们经常讲圣经是透过圣经，是圣灵是什么？透过圣经跟我们说话，对不对？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什么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用都用神的话语来表达是什么？祷告是什么？是跟神说神的话，跟神说神的话就是祷告，跟基督徒讲神的话呢就叫交通，跟不信主人讲神的话呢叫传福音，跟自己讲神的话呢叫默想，你看到没有？所以你基督徒一个生活里面，你不应该离开神的话语的。所以人不思念天上的事情，就会思念地上的事情。这就为什么我再去体会，说人饥渴非因无水，饥饿非因什么无饼，是因为没有神的话。所以我们很多理性就来了，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人都用理性来解决问题，很麻烦。我们都用理性来回应我们生活中的冲突跟问题，就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大。为什么这个世界问题越来越多？因为你用理性，我用我的理性，你用理性，我用更高的理性，你用更高，我用更高的理性，我以哲学家的头脑跟你思辨，结果仍然是冲突。你发现没有？不断的升级。你用眼睛所看到的例证，我可以找一个更力大的例证来反驳你，然后你找一个更厉害的例证来反驳我，我再找个更厉害的例证，我要驳倒你。你发现没有？是冲突，是斗争，是你死我活，是尔虞我诈，是到一个程度我情于鸡群，我全部掏出枪来，你干死我就干死你，来吧，大不了一条命。个人的冲突是如此，政府跟老百姓的冲突也是如此，你发现不是这个问题吗？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如此，你发现没有？一样的嘛。我今天跟你讲道理，我先和平忍耐温柔的跟你讲一讲，结果你不听，我硬一点，还硬一点，你不听我狠一点，再不狠一点你不我暴一点，然后暴再好还暴一点还不行呢，就看谁的命运好，来把鸽子掏出一支枪来，鸽子对着对方的太阳穴来开始开枪，不过有一支枪有子弹，一支枪没有子弹的。很多决斗，决斗是什么概念？我是只看了一本小说，讲到两个人决斗，把两把枪里面有一支有子弹，一个没有子弹，然后呢一天挑，两个人把枪还在一起，一模一样的枪挑，挑起一支枪，两个人各自并排站着，把枪对着各自对对方的太阳穴，然后一起喊，一起扣动扳机，就看谁的运气好。运气好的那个呢，对方手里没有子弹的那支枪；运气不好的呢，对方手里那支枪正好有子弹。就是这样的。最后我们就看谁的运气好吧。前面是弱肉强食，我欺负你，谁让你弱了？各种弱是因为你内部弱导致你外面弱，所以我搞死你是应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谁让你败类？谁让你不争气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对不对这种理论，对不对？那反过来呢，大家都强大的时候怎么办呢？看谁的运气好了，我们来抓阄吧，我们赌一场，谁的运气好谁活着，谁的运气好不好就死吧。 就到这个地步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好，我们立在守望所，在那万众上观看中呢，我们要思想，这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先知哈巴谷是在手里面对付几十年的人，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这句话，哇，前面那么多问题，十七节那么大问题，好像呢突然就解决问题了。不是的，弟兄姐妹，十七节跟第二章之间，先知在神的先知上的多少年的这种对付，预定的拣选，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生命的造就，以及他在这代哈犹大国的这个罪恶里面成长里面，他所看到的，他所参与的，他所带导的，神很清楚。所以弟兄姐妹，好了，按理说什么？我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所上观看还不够，就是我今天要讲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聆听神的话语。这就当然是个总结来的，就所有的听到、读经、研经、背经、默想，这表示什么？就是什么？就是第二句说什么？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喂，弟兄姐妹，不是你要跟神说话，我们现在很急躁什么呢？你都不知道神跟你说什么话，你就跟神说了，有没有？有，哈巴谷也有。第一段就是这个，第一段急躁的祷告，没有问题，神会的帮助我们安静下来。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心烦意乱，说听不清神在我们说话了，都自己要说。你记不记得以利亚被耶洗别追杀，好，被他这个邪恶的国家的王亚哈王跟他的邪恶的老婆耶洗别追杀以利亚，以利亚被追了40昼夜跑到精疲力竭，到那个旷野去了。神怎么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以利亚能听清楚吗？以利亚的心是什么？是急躁的、自义的。我为你征战，我杀了拜巴利的先知，结果呢？现在我你神你怎么不管我呢？结果我被亚哈跟耶洗别，我一个人对抗国家的国王，你知道吗？那个邪恶的王跟那个更邪恶的王后追杀我，我能受得了吗？他跑啊，跑啊，跑到最后呢，神来不是安慰他，抱他呀，这么一利亚在做什么？所以以利亚就把他的情况跟神说了一次，神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啦，就神带领他的，但神好像也很有趣。他讲了半天呢，神也没回答他，他又问他一次，以利亚你在做什么？喂，以利亚又把他故事又讲一遍。其实神说我知道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但神让他讲哦，你讲。他讲完之后，你知道吗？神不是要听他的，神还是要发布他的旨意。讲完两次了，其实我们让他发泄，其实发泄完是好的，让他发泄，把他里面的郁闷给发泄掉。因为之前神跟他讲，他听不清楚的，他听不明白的，所以让他发泄完之后呢？神开始跟他说话了，你还要去下山去面对更艰难的情况，我还要你面对更艰难的挑战，你要迎着亚哈王去。哦，他要追杀我，本来逃避他的，所以你继续迎着他去。哇，这个找死啊！但是感谢主，以利亚再一次下山，这个好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他能够在神面前重新什么得力。第三，对了，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你能够等候神的第二个秘诀是什么？预备寻求明白神心意的祷告之心。刚刚我没讲祷告，我差点着急要讲，但我没讲。你等忍耐五分钟，不然你会这样质疑：喂，张老师，你怎么跟灵修只讲读经，没讲祷告呢？你又偏了，马上你就会发出这个感慨了。但是我一定告诉你，对，来了，这是第三节说，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诉冤是怎么说？回答所疑问的，看到没有？很有趣这个小字哈。向他诉冤是回答我，就什么呢？就是回答所疑问呢。我要从神领受他的话语，然后我再才有目标怎么样呢？预备自己寻求明白神心意的祷告之心。所以第三章才能够发出美丽的祷告，才能够发出信心的凯歌，才发出得胜的美好的赞美。忍耐等候，但你要有个正确的忍耐等候。 不是你。我们遇到很多弟兄姐妹说，我遇到很多麻烦，我想不通，我回家想，我躺在床上想，我敲桌子想，我敲我的脑袋想。我说弟兄姐妹，你读经没有？不用，读经也没有用，我一定要自己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说你傻啊，太傻了，你能解决问题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还叫问题吗？就因为你不能解决问题，应该来到什么上帝面前吗？你明白吗？所以当一个国家取消公道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堕落的原因就从这里开始了，你知道吗？所以很多的神学家会认为美国的堕落从哪里开始呢？就从上个世纪80年代卡特做总统的时候取消美国公道，这就注定了美国要走向不断的信仰的衰亡。这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当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问神的时候，这个已经堕落了，骄傲了，我们可以把神从我们中间拿掉了，明白吗弟兄姐妹？当然你要有正确的祷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聆听神话语的一个正确的态度。这就是什么呢？今天可能我所讲的呢，可能今天我只能讲这么多，我只能把第一节，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二节要讲完的话呢，我时间还要很多。因为我告诉你啊，我要讲，其实我第二章讲三次也不过分的原因，爱三两节，我想要多单独再来一次讲什么呢？讲到基督徒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今天我大家所讲的那个问题，就我知道神公义一定要彰显，我们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我自己解决问题，或者神现在就帮我解决问题，马上看得见的现场神学，现场要看得见上帝的作为的，这个我就信，实用主义的现场神学的一个代表。反过来另外一种呢，高大的基督徒是什么呢？我知道这些问题是不好的，我们最好不谈，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一定会解决的，将来上帝一定解决的，这叫未来派，未来理想主义，这个是话是对的，话永远是对的，基督再来什么都解决了，这也没问题。但是呢，我们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你相信在今生会经历上帝的恩典，经历上帝的作为，上帝一定要在今生里面解决他的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不是现在，也不是基督再来之后的未来，还是说你要亲眼看到神的时候来临，不是现在，也不一定是说，有的是要等你死后，有的不一定是等你死后才就要看到的一个情况，你相不相信？相信，但是很难，难到什么？基督在等候人当中最痛苦的是什么？是在等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临的那个阶段。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体会？我信神的事一定会成就，而且一定在，就是大卫说的，我若信主的，就在精神有指望。在弗西安比不信的还可怜，保罗说的。但是保罗大卫又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丧胆了。神是每一天与你同在的神，神是过去的神，是现在的神，也是将来的神。我们并没有把神推到过去，只是过去的神，或者是我承认两头的神，神是过去的神，也是将来的神。但是现在的神呢，很多弟兄没有坦白跟你讲，这就检验你自己生命的很大的危机哈。你到底是一个 宗教徒呢，还是真的是一个实在有生命经历的人呢？有没有信神的现在的经历呢？有，一定。但是你现在又看到是是非颠倒，律法放松，公理你知道吗？不明，怎么面对？我经常讲他们面对吗？中国老百姓在面对三大蛇，一个黑衣蛇，黑蛇是什么？就是以国家公务员为代表的，颠倒法律的那些法官，我法官穿黑袍嘛，他们叫黑衣蛇，穿一点白衣蛇的人就不存在了，要么让你坐牢去了，要么让你消失掉就算了，所以你不能做白衣蛇。我讲的那个白衣蛇对黑衣来讲呢，但再后来我讲另外一种白衣蛇，中国第二种蛇他们什么叫白衣蛇，就是什么，就是医务工作者。他说把那些老百姓生病啊，现在中国的经济再萧条，永远不要担心医生的医院不会没有生意的，明白吗？你生病总要看病嘛， 你不看病怎么办？你没有钱也得看，叫白衣蛇。中国还有第三种蛇叫眼镜蛇，就教育。你总不能孩子不教育嘛？他们说赚钱现在什么经济再衰落，医院不会衰落。现在说你赶时髦了，张安张老师，你做教育挺好的，永远不会衰落。那我这个教育随时会衰落，那绝对的，马上就会衰落，不知道。但他是讲的这个国家的教育永远不会衰落，我们孩子总要教育的。经济再衰败，你的孩子总要上学吧？你不上学没有前途，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这是海外华人说的哈，中国面对这种三大蛇，能不能扭转？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这就是我们明白好了。对基督徒来说，在这时候我们要什么？好，等候，等候，等候当中，大家不是盲目的。第一，我把那里什么胡思乱想，大家绞尽脑汁。第二，我把那里什么呢？就是凭你眼睛所看到的在那里，凭你的理性，凭你的眼睛所看到的来思想，你没有答案。你要怎么样？你要什么？也不是第二种，第三种什么呢？是教会里面犯的错误哈。大家有没有听过教会有一种论调是什么论调呢？台湾的某一个女先知们的教导是什么呢？他们怎么叫等候神呢？就等候神既不是读经，也不是祷告，也不是默想神，也不是胡思乱想，也不是在那里凭眼睛所看到的想什么呢？叫什么都不想，这叫等候。这个很危险哈，这叫什么？玄秘主义，很多宗教追求的这种玄秘主义，倒空自己，很危险，弟兄姐妹。但你倒空不了你自己，是错误的。这是我讲从宗教来，有人剩下宗教的漩涡是什么呢？是苦思冥想，进入到无我的状态，这个邪灵会侵入的，会影响你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一种什么呢？叫他们一种等候学教，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尽量做到什么空。这就跟一些其他宗教道，或者是另外一种印度的一些邪恶的一些灵修带来的危机哈，那邪恶的东西思想进来，这个很危险。所以这个我要跟大家注意的，要三种。其实我这里没讲第三种哈，我讲到了一个理性，一个是眼见，第三种是什么呢？是教会里面容易被迷惑的，就是玄秘的等候主义。就是以台湾那个江秀琴，那个这个那个，我因为不知你听那个女士的讲到哈，她的那个等候学是有危机的，不是一般的危机，就是让你不要思想，也不是读经，也不是祷告，也不是不想神的话语，也不是理性，也不要用情感，也不要用眼睛所看到，就是说单单的等候。这个我反对，对不对？你们一定不要听。无论你高兴不高兴，你说我今天听到提到他的名字不应该，我仍然提到他的名字，因为公开的讲到我提到的，甚至不是对他个人有什么攻击，而且他这个讲的是错误的引导，会把人带到一个走火入魔的状态，包括气功，包括了那些什么催眠术，包括一些冥想主义，千万不要参与哈，不要参与。但有人问我说瑜伽能不能参与，我鼓励你最好不要参与。你说瑜伽我锻炼身体的，本来是没有，但你跑步不行吗？你做健身也可以嘛？为什么一定要做那个东西？你要，当然我不能百分之百的判断，你说做瑜伽就犯罪，我不跟你判断。大家小心，会让你陷入一种，不要进入一种玄秘主义，知道吗？所以呢，这种冥想主义，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三种情况都不要。我们知道什么呢？今天给大家要记得什么呢？就是你要记得三个，进入神的圣所，好好的每天给自神跟一个。进内务，关上你的门，跟神亲近的时间，与神同行半小时以上，每一天。如果你做不到这个，你后面有问题，不要怪任何人，懂了吗？第二，好好的聆听上帝的话语，求神给你渴慕上帝话语的心。无论你多么聪明，你现在衣食无忧，你现在不冷不热，甚至你现在赚钱火热，或者你现在追求名利还算不错，功成名就，你也要小心。或者你现在水深火热，处在凡事糟糕，倾家荡产，你更不要凭自己血气去思想， 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进入圣所，聆听上帝的话语，倾心祷告主，寻求上帝的祷告。所以我们就讲到什么，一个人要举起，所以两人举起两个手，一个是什么，我共同是归大家什么，举起圣经的手，第二举起你的祷告之手，听到读经研经背经默想，用尽你所有能用的方法。你不要以为我鼓励你参加查经，你认为我跟你过不去的，没有这回事。你客观原因不来可以，但我仍然会鼓励你参加查经小组，我永远不是害你的。你有压力，我也请你理解我，请你宽容我，但我仍然邀请你参加查经小组，能参加就参加，参加主日崇拜，自己个人灵修，这是读经之手，圣经之手，请你举起是最爱之手，祷告之手。我劝什么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就题目他前书第二章里面所教导的内容，认罪感恩代祷祈求和赞美，这是祷告之手，这是一个完整的你跟上帝的关系的一个建立的一个开始。这个没有，你不要跟我谈别的，你很多事你能放就放，思想也放下来，怎么了？不平放下来，自义放下来，自卑放下来，自义也骄傲也放下来，一无所有也没关系，一人都有也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个人跟上帝的关系，你没有去思想上帝的心意，你已经病入膏肓了，你已经再次回到你没信主之前那个危机里边，可能已经差不多了，要赶快悔改了，赶快回到新的心意里面了，抓住神的话，跟神寻求向他祷告之心，开始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对你个人的心意是什么，对你每个团体的心意是什么，对你的家庭是什么心意，对你的教会是什么心意，对你的国家是什么心意，对美国是什么心意，对伊朗是什么心意，对香港是什么心意，对北韩是什么心意，基督徒都要去祷告的心，去寻求上帝的心意，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神要对我们说话。所以今天呢，对不起啊，我今天呢我只能讲一节，因为这个太重要了，这是基础。你知道，因为哈巴谷讲了一节经文，诗篇七十三篇也讲了一节经文，但那个经文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那个灵魂在那里，知道吗？所有的经文，那一节经文是一个翻转的点，这个翻转点绝对不是我一句话，诗篇里面一句话，哈巴谷一句话就解决问题的，那在主里边的功夫，就功夫是不断的不断的操练的。请弟兄姐妹好好的去思考，天使教会要讲复兴，不从这里开始没有希望，你个人也是一样，你个人没有好好在主面前的这个清心吐意的灵修生活，没有希望复兴，你不要骗人。我张牧师如果没有这个也是骗人的，也要悔改。你长老，你执事，你信徒，你不从这里开始你的信仰生活全是假的。我希望弟兄姐妹准备每次做个破产的准备，要被上帝破产，你才能够在主里边活过来，重新的丰富起来，从这里开始永远不迟，但是千万不要再拖延。然后我们就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把自己放在上帝给我们的旨意里面，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的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谢谢你，你亲自的保守我们能够明白心意，所以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虽然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还是软弱，我们肉体还有贪欲的败坏，我们还有一些淫欲的邪恶，是的，我们在我们地上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迷茫，我们不应该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希望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是如此，在别人身上也是如此，在教会也是如此，在这个国家也是如此，在世界上也是如此， 都是我们不愿意发生的事情不断的发生，我们愿意发生的事情却总是没有发生。这个就是我们处在一个极大的一个痛苦和绝望当中。当然我们可以麻木，我们可以糊涂，我们可以回避，但有时候发现这个回避会没有办法让你逃离这个迷呀，追逃你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反过来，我们分时拘束，我们行侠仗义，我们认为靠我们自己的理性，靠我们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事实列举出来可以赢得胜利，发现我们是一败涂地，没有办法。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好，我们内心的焦虑好，没有任何的缓解。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在人的里面永远没有出路，无论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来解决我们的人生的困难，甚至用所谓的玄秘的灵修神学也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主啊，因为我们人都败坏了，世界是完全堕落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理性也是堕落的理性，我们的 情感也是堕落的情感，我们的眼光也是堕落的眼光，所以我们看世界没有办法。但是主，你爱我们，你继续逃到你的先知哈巴谷，你把哈巴谷已经造就了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但在他的眼光里面也还有一点点人的理性，还有点人的目光，所以你要把它对付掉，你要把先知诚实的那一面虚弱也表现出来。这感谢主，圣经就这么伟大，他把你的仆人的那些软弱来到你的教会，来到你的圣殿，我们听你的话，就明白我们的出路在于主。你让我们怎么能够把你的圣经透过圣灵向我们打开？我们真的是麻木了，我们对神的话语真的已经是习惯了，但是主，你要重新向我们展示你自己的话语，这让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你面前感觉到我们的贫穷，感觉到我们的是一个完全破产的人，让我们的理性破产，让我们的情感破产，让我们的眼睛破产，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寻求你的话语。你今天每天让我们渴求你，可怜我们，把你一点点的话语给我们，我们都心满心足。让我们明白你一点的心意，我们就感恩无比。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渴慕你的，否则我们就不要去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甚至我们要躲在神的这个避难所里面，从而让我们去抓住神，抓住每天在基督里面的成长，我们才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带来生命的成长。同时就让我们开始听清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摸到神的心意去祷告，来认罪，借着我们认罪经历神认罪的恩典，赦罪的恩典，让我们来感恩，借着感恩让我们来为我们那些好像我们分流马先分流马不先级的那些弟兄姐妹去为他们代祷，为这个国家代祷，为这个民族代祷，为我们受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代祷，为我们不认识的那些同胞代祷，为美国代祷，为英国代祷，为香港代祷，为台湾代祷，我们就有这样的负担，我们可以有方向的代祷，我们就可以肩负起我们的每个子民的使命和责任，然后我们就能够借着也为自己祈求，来让我们生命成长，让我们跟神有真实的亲密的关系。哪怕我们是虚弱的，我们承认我们虚弱，我们是无知的，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无知，让圣灵来赐给你聪明，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谢谢，从而也让我们能够赞美你。我们还是要赞美你，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我们赞美你，我们得胜我们赞美你，我们失败的我们赞美你，我们又失败转向胜利，我们赞美你，我们软弱能够赞美你，我们刚强我们人人能够赞美你，主啊，好让我们能够学习以神为乐，学习坚定的依赖，祈求你给我们开口，否则我们永远没有出路。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大脑没管住已有的疾病，好让我们能够有个等候寻求你的心，
渴慕你的心，你开始把我们那个沮丧，把我们那个不平，或者把我们那个麻木，把我们那个冷淡，都能够有所改变，慢慢的复苏，好让我们充满着你的爱，充满着你给我们那火热的心，来服侍我们家人，服侍我们的团体，服侍我们的教会，服侍这个国家的同胞。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以上，我们接唱诗。